你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，又或觉得生命缺乏意义，少了色彩？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并探索出路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我终于领悟了得救的真谛，作者寄居者。我自细生长在一个信耶稣的家庭，公公是广州市一个教会的牧者。1968年公公去世，那时我6岁，开始对死亡有恐惧，不知道自己死了之后会往哪里去，感伤再都见不到亲人了。我知道信耶稣可以进天堂，但对于信耶稣的理解就是觉得是做一个好人。当时我们住在教堂隔离的一个院子里面，有4-5个家庭一起住，当中有一位女传道人，妈妈成日带我去她那里祷告。记得祷告的时候，她成日都讲话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亦都没问她。那阵时我们没有教会，但是记得妈妈喜欢唱诗歌，婆婆成日叫我们读一些经文，但是我成日同婆婆争论过罪的问题，还狡辩说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人，监狱里面的人应该多过外面的人。这个就是我中小学时期的信仰情形。自我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开始，我的信仰路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，大约在1981到1982年左右，广州三字教会重开，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，家人鼓励我参加洗礼。开始的时候我不是那么愿意，说我的行为不好，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家人的观点就是先浸了礼，加入教会才说啦。所以我就在三字教会浸了礼。记得同我施洗的牧师同我倾偈嗰阵，引用了以下呢一段经文，是哥林多后书5:17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他对呢一个经文冇解释，我都唔明白，就系咁样糊里糊涂咁浸咗礼。后来亦都参加诗班。一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一班是美国来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新闻记者啊，抑或是教会的团体，手里面呢揸着一些我从来都没见过的非常先进的手提录影机。他们向教会要求采访一些基督徒，那我就被拣中。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我当时很自信地回答他们说，信耶稣导人向善，这个就是我当时对上帝的认识。1987年我自己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，当时除了带了一些钱，还有一本圣经，生活上很拮据。我相信上帝是赐福的神，是赏善惩恶的神。为了得到上帝在物质上的赐福，我每个星期日都去教会，也都看圣经。我自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，只是偶尔会犯罪，其他人都一样会犯罪啊，谁个无过呢？而且我认为一旦犯罪，上帝就不赐福，所以有时犯罪了之后会向上帝认错，但是个目的只是希望上帝不要收回他赐我的福分。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只是认为他是被冤枉的。这样大概过了15年的时间，我因为工作而渐转到不同的教会聚会，中英文都有，也参加过一些服事，包括国语、粤语传译 和诗班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撞到一个强调十字架的教会。这个阶段的特点是：一，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，别人都以为我是基督徒。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相信耶稣，我的回答一定是，因为我信耶稣是上帝，我信耶稣可以医病赶鬼，也都信耶稣可以呼风唤雨，相信过去每一样的福分都是上帝赐我的，全部都是围绕物质上的好处，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二，当别人怀疑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会很不高兴。三，当我遇到人家问我是不是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却回答不到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得救，什么是重生。四，曾经有人问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可以上天堂，我的回答是不肯定，可能上帝会说我还做得不够好，将我踢回地上继续改造。第二阶段，从知道自己是一个偶然会犯罪的人，到明白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做好的罪人。大概在1996年，因为工作，我来到了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市。在那里的教会有一位弟兄，每次他讲到的时候都在谴责罪，讲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讲到贪心、淫乱的心、恨人的心都是罪。当时我坐在下面听到如坐针毡，很不舒服。教会有些人说他是利用圣经闹人，有些人说他是法利赛人，只懂说不懂做。感谢主，我所听到的是上帝藉着他的口在责备我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、上帝不喜悦的人。于是我立志要做一个好人，但是尽管我是按住自以为好的标准坚持去做一个好人，然而不超过两三日，我就发觉自己又失败了。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我不仅只是一个偶然会犯罪的人，而是一个不可以自己做得好、本质坏透了的罪人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绝望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根本没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。圣经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马太福音5章20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在这里我知道进天国根本没可能。第三阶段，明白救恩和接受救恩。当我在绝望的时候，我听到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明白不是我们做好了就成为基督徒，而是因为我们做不好，所以需要耶稣的救恩。这是一个和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教导。譬如说，世界上需要足球踢得好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足球队的成员，但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知道的是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做好人的罪人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做好，现在都没有能力做好，将来仍然不可能做好。但是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样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彼得前书3章18节，因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原来是耶稣替我们做好了，我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义代替了我的不义，上帝就算我为义了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：一，清楚地明白自己重生得救了，清楚地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我有了得救的把握；二， 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痛哭，并且愿意认罪悔改。第三，当人家问我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不会好像以前那样不开心，相反我很乐意地跟我们说上帝是怎样拯救我这个罪人的。四，属灵上失败，生活上有挫折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并没有放弃我。五，好行为不是为了上天堂，而是信心带出来的自然结果。六，越来越少向上帝祈求物质上的供应，更多的求上帝赐能力可以为他作见证。七，提高了对罪的敏感性，即是以前认为不是罪的行为，现在知道是得罪上帝的，所以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圣洁，反而发觉自己有越来越多的罪，并且愿意靠着主认真地对付每一个罪。以前犯罪的时候觉得得罪人，对不住父母，对不住朋友，或者怕上帝将所赐的福分收回，现在知道犯罪是对不住那个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求上帝怜悯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在教会听到责备罪的讲道，不要去比较讲员的行为和他所讲的教训，因为讲员识讲不识做是正常的，重要的是他所传讲的是纯正的福音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讲员只可以讲他可以做得到的，那就没人有资格讲十字架，没人有资格讲上帝的圣洁，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做到圣洁。所以面对责备罪的讲道，正确的心态是上帝借着这个讲员在这里提醒和纠正我们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彼得讲道的时候，有三千人悔改。彼得对那些人的责备是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那么三千人的回应是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，而不是说，彼得，难道你没有把耶稣钉十字架吗？难道你忘记了五十天前你三次不认主吗？你有资格教训我们吗？亲爱的读者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如果你是这样对待责备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福音。或者你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去教会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，例如希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希望工作和学业都得到上帝的赐福，那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或者你还停留在和我的信仰路程第一阶段相似的地方。我恳请你思考一下，你所求的都只是今生的福气，比起罪得赦免和与上帝和好，哪一个更加重要呢？今生是暂时的，回转归向上帝与他和好是永恒的，但愿你去追求那永恒的福气。亲爱的教会牧者，希望你能够在我个人得救的经历看到强调十字架的重要性。如果我没有遇到一个强调罪、强调十字架的讲员，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可怜人。当我死了之后，才发觉我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如果你没有强调十字架，上帝是会向你问责的。作为一个敢于指责罪的讲员，即时的好处是你在指责罪的时候，自己也都被提醒，自己会小心自己的行为，更加重要的是你会被上帝称为忠心的仆人，因为强调十字架是他的要求。 圣经这样记载，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强调十字架的时候，可能会冒一些风险，好像我提到的那位弟兄会被认为他没有爱心，借住个讲台闹人，是只懂讲不懂做的法利赛人等等。在这里，我同样恳请你思考一下，别人误会是暂时的，上帝的称赞是永恒的，求上帝怜悯我们众人。
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并探索出路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查考圣经并非空中楼阁，作者何峰。第一次去教会，回到家那一天晚上，我被耶稣所吸引。当晚呢，很认真去看他生平的时候，我被震惊，痛哭悔改，决定后面的人生一定要紧紧捉住耶稣，因为耶稣有爱，而我没有。过了将近十年，耶稣睇出我的软弱，从未松开捉住我的手，提升我，让我在各样的困苦和患难中经历他的同在。最重要的是，随着每日阅读查考圣经，让我对圣经的话语深深地认同和相信，这个也使我不断地被破碎和改变。我自小和爸爸就是死敌，我吃饭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因为只要爸爸在那里，我吃饭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。爸爸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小小的时候没有爸爸妈妈照顾，由哥哥养大。哥哥呢，好像踢足球一样，最后将他送到武汉，交给大伯寄养。他小小个受了很多苦，加上脾气暴躁，一啲就发脾气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小小个就要同妈妈成日忍受他的火爆脾气，有阵时他还会动手打妈妈，我就会很心痛。每次这样的情况之后，妈妈就会安慰我，说忍字头上一把刀。为了家庭的完整，为了细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妈妈一直都选择忍耐。但是在我心里面，我回到这个家的原因只剩下一个，就是妈妈在这个家。妈妈自小教我要行正路，人有没有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要行错路。妈妈对我宠爱有加，在她悉心的照顾之下，我童年几乎没什么吃过苦。但是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比较严格，我心里面没办法接受她，甚至都没当她是一家人。很多时候叫她爸爸，个心却是冰凉的，因为没有得到过他的温暖。随着我慢慢地长大，我们之间的冰越结越厚。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介入，我的原生家庭到现在都会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悲剧。 妈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都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。她的忧愁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她很容易相信人，也都很容易去同情人。对周围的人呢，总是充满住怜悯。这一点爸爸和她都很相似，或者这个是他们夫妻之间可以彼此认同的地方。在我刚结婚半年左右，妈妈突发脑出血，她是经历了个几月的煎熬治疗之后，在一个看似是偶然的机会上，听到一位牧者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爱世上的人，并且甘愿牺牲自己救世人，妈妈的心大为感动，决定要去教会认识耶稣。本来脑出血之后的康复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妈妈的心被主耶稣得着之后，常常真心赞美耶稣，内心的痛苦被喜乐替代了。不够一年，她几乎完全痊愈，行动和生活自理都没问题。由于妈妈的缘故，我都接触到了耶稣。爸爸由于妈妈信了耶稣，就放弃了多年的麻雀，但是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并未好转。在他的眼中，我就是一个难泥扶不上壁的儿子，一身的坏毛病。在他的眼中，我几乎一无是处。可能是性格乐观的关系，我信了主之后仍然希望爸爸可以信耶稣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试过主恩的滋味是最满足和喜乐的味道。我真心愿意爸爸可以接受耶稣，但是他的心实在太硬，常常都觉得无人可以体谅他的苦。事实上他的确是苦，他的脾气被家人带来伤害，对他自己都是一样，他并不快乐。虽然在他的内心来讲，他愿意爱我和妈妈，但是做出来的事常常都事与愿违，而我和妈妈呢，却从来都没有体会到这一点。信主之后的第二年，我接触到圣经资讯学院查经班，开始系统地学习圣经。我好珍惜在查经班里面的每一份功课，好愿意花时间学习圣经，因为渴望认识耶稣多一点。我明白只有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才可以好好地爱周围的人和我的家人。在我的大仔五岁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爸爸心里面有一个坏东西，如果爸爸听他的话，你和妈妈就会很惨。但是爸爸相信耶稣，耶稣住在爸爸里面，爸爸如果听耶稣的话，你和妈妈就很幸福。儿子的回答令我出乎意料，他说，爸爸在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坏东西，我深深地渴望自己污秽的生命可以被耶稣改变，所以要紧紧地捉住圣经的话语。几年之后，意外又再一次来临。在2019年回家探亲那天，妈妈再一次突发脑出血，而我妻子呢，又面临着第二个仔要出世。我选择在家照顾妈妈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和照顾，妈妈的情况有了好转，所以我就赶回妻子的身边，陪她一起等待第二个仔的出世。爸爸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好好地照顾妈妈，但是她从来都没有照顾过人，很多很小的事情对于他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。跟着是新冠疫情的爆发，我的家乡也都被殃及。等妻儿的情况稍微稳定一点，有外母在身边照顾的时候， 我准备春节的第一日赶回妈妈身边，但是估不到家乡封城。我每日都想尽办法，希望可以鼓励在床上的妈妈，可以靠主耶稣的恩典面对挑战。那段时间透过视频，我每日都为她读圣经，陪她一起唱诗歌，但是苦难却仍然加重。妈妈又突然出现了认知障碍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眼看着妈妈的痛苦加重，又没办法在她身边，几乎日日以泪洗面。我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，绝对不作法利赛人，也都不作忘恩负义的人，求主给我照顾妈妈的机会。爸爸在社区被封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支撑了将近两个月。有一日，妈妈在尝试行路的时候在床边跌倒，髋关节骨折动不了。爸爸为了不令我担心，对我隐瞒实情，但是在文画中都是被我察觉。于是我带着大仔上了火车，从另外一个城市渐转回到家。回到家见到妈妈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埋。那时我不理解爸爸的难处，心里面还怨恨他的固执。尤其是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电话，听到爸爸因为照顾妈妈而压力过大，妈妈有一些事情不配合他，拒绝他，令到他呢大发脾气。我没办法接受他对妈妈的态度，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我需要好好地照顾妈妈，尽量等他少受些苦。好快，我们为妈妈确定了做关节置换手术的时间，希望她可以重新企立行路。在医院那里，我几日几夜都没办法闭上眼。照顾妈妈的时候，我一直将查经班的功课放在手边，使我软弱的时候可以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力量，继续前行。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照顾襁褓中的小仔，他觉得自己被忽略了，对我有怨言。面对妻子的误解，我实在没办法面对。爸爸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消耗，行路几乎都是拖着对脚，但是我对他几乎没有怜悯和同情，因为我的心思全部都在妈妈的身上，希望可以帮助妈妈渡过今次的难关。上帝的看顾从来都没离开那些愿意依靠他的人。在按步骤班的治疗里，妈妈慢慢开始恢复。然而我和爸爸之间的误解一直都没有化解，甚至当他讲出自己的看法的时候，我被他激到用手打那埲墙，导致手掌骨折。我和父亲的心结如何能够打开？我在这些压力中的力量和安慰在哪里？我自己无能为力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紧紧捉住主耶稣。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，他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，使我可以继续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苦难。好多次我流着眼泪地写查经班的圣经功课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我的心才可以得到安息，得到新的力量继续前行，面对未来。在陪妈妈康复的两年多时间里面，我每一个星期都坚持在 CBSC 查经班那里学习圣经。在妈妈的身体状况稍微稳定的时候，爸爸就要提出要带她回老家照顾。之后我每一个月都会抽时间回到妈妈的身边，为她洗衣煮饭，同时都要面对爸爸的误解和责骂。我要怎样去面对她？ 我们之间的冰几时才可以融化？花期之后，教会的牧者和同工闻讯，几次来屋企探访、关心和帮助，令父亲的心深受感动。于是父亲每一个星期都开始推着轮椅带妈妈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。他心里面的硬土开始松动，直到春节的时候，我提前带大仔回家陪妈妈，生平第一次为他们做了年夜饭，也都为他们准备了我离开他们之后需要的食物。离开爸爸妈妈之后，我每一日都坚持同他们视频，哪怕没有太多的内容都要互相看一看。直到一个月前，妈妈再一次脑出血，陷入了昏迷。我有了安慰爸爸的机会，都有了鼓励他的话语，鼓励他继续信靠耶稣。我跟他说，妈妈是蒙上帝保守的，即使没有治愈的可能，但是我们仍可以陪他向前行，直到主耶稣接他回天家。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将来主耶稣一定会令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父亲都信主耶稣，我们将来都会在一起，那是一件几美好的事情啊。后来家乡有一次封城，我和妈妈被封在医院那里，爸爸被封在家，我们每日只是可以靠视频来联系。我为他祷告，求上帝坚固父亲的心。出院回到家之后，我见到父亲的心开始转变，他主动放赞美诗给昏迷中的妈妈听，夜晚黑睡觉之前也都会陪妈妈一起听牧师讲道，就是这样守护在他的身边。到了主日，他会主动去教会参加崇拜，每一餐开始之前，他会等埋我一起借饭祷告。他见到了我对他们的爱，完全支持和配合我为母亲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亦都不再为艰难抱怨。我们一起等候主接妈妈回天家。我和父亲之间的冰在主耶稣的爱里开始破碎，开始融化。我的家庭在我自小就生活的社区里面开始为主作见证。当周围的人闻起目前的病情，父亲由开始的焦虑变为平安，由开始的悲伤变为喜乐。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话，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将来主耶稣必叫他们复活。因为只有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，可以保证做到他所应许的。对我自己而言，透过过去几年在查经班那里学习圣经，对上帝话语的认识逐渐增加，也越来越多认识到上帝和他的爱。在艰难和困苦里面，上帝的话语给了我力量和安慰。他改变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，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彼此埋怨，因为主耶稣的话语给了我们能力。他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，我坚信他一定带领我今后的人生路，我亦都愿意一生一世地服侍他。我将荣耀和感谢都要恭敬地献给主耶稣，他是永远配得称重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生活好似个陀螺不断打转，压力如同大山，压到实在挨唔过去。我嘅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嘅大海啊！
来听下中信啦，呢一度有好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揾到曙光嘅真实故事，佢哋可以，你都可以噶。
中信有声杂志。
帝是不是都偏心？张日平问，为什么旧约中的上帝显得非常严厉，而新约的上帝却充满慈爱？这个岂不是矛盾吗？另外，旧约的上帝总是站在以色列人那一边，非常严厉地对付他的敌人，这个不是偏心吗？答：整本圣经中，上帝都显出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的特质，相辅相成，并非矛盾。诗篇145篇17节说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。正如好的父母都是在适当的时候施行赏和罚，这样小朋友才可以在爱中成长，并且走在正途上。旧约时代，上帝恩待以色列民，同样都恩待那些悔改的外邦人。例如上帝差派先知约拿向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宣告审判，在从国王到百姓听到上帝的话而立即悔改之后，上帝就改变心意，没有降灾。另一方面，上帝对悖逆的以色列人也都同样严厉，他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谨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得以在应许之地长久；如果不肯听从真神而侍奉假神，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久。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话，所以两次亡国，被赶出巴勒斯坦的家园。可见上帝是公平的，没有偏心。不少人以为旧约的上帝非常严厉，而新约的上帝才表现得非常慈爱。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。新约是恩典时代，上帝暂时宽容忍耐，他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，让人有机会认罪悔改，得到救恩。如果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就会看见上帝震怒和审判的来到。那时有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、地大震动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你以为今天的新冠病毒和战争很可怕，但是和将来的审判相比，就真是小巫见大巫。所以真心邀请那些还未信主耶稣的朋友，可以早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以免主再来的时候上帝的震怒和最终的审判。
彼得前书五章七至十一节这样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苦难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权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为什么要读圣经？言未来，天下书多不胜数，但唯有一本是来自天地间唯一的真神留给人类的生命指南书。圣经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本书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作见证，好使我们有信心认识祂，得新生命，有新生活。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一位虔诚信主爱主的母亲，祂虽然已经离世，安息主怀，上帝的救恩却藉着祂的祷告和虔诚敬畏的见证传了给我。我永远都记得坐在妈妈的大髀上，听她讲圣经故事和耶稣的事迹，也都记得妈妈每一晚在床前都为我所做的祷告。我细细个嗰阵就每日读一章的圣经，大个之后就每日读几章的圣经，退休之后呢就每日读十章以上的圣经，并且编辑了简明圣经词典和圣经简明字典，都是由出版社出版。咁多年来，上帝的话始终在我心中有至高的地位，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祝福。读圣经对人的意义细数不完，难以完全地形容。圣经如明灯，能显明人心的罪恶。圣经如利剑，能够刺透人心的思念。圣经如锤，可以打动人心的刚硬。圣经如阳光，人人都需要主的救赎。圣经如膏油，主的话是生命的粮。圣经如火焰，能够焚烧一切的邪恶。圣经如恩人，借着主的十字架救人。圣经如礼物，将救恩白白地赐给人。圣经如粮食，可以满足人心的饥渴。圣经胜过金，是世界上无价的宝贵。圣经好似有些好的种子，种在人心灵的田里面。圣经好似磐石，是稳固不变的真言。圣经如活水，是教会生活的泉源。圣经如大脑，是人生存的总指挥。圣经如心脏，是人生存的总开关。圣经如血液，是人生存的总要素。圣经如宝剑，能够击败魔鬼的攻击。圣经是权能，可以帮助人分辨善恶。圣经是道路，指引人走天路。圣经是真理，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圣经是生命，使人因信而得永生。圣经是能力，使人能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是良药，可以医治身心灵的疾病。圣经是动力，使人能够爱上帝亦都爱人。圣经是患难时的安慰，圣经是孤单时的良友，圣经是创伤时的膏药，圣经是幽暗时的明光，圣经是受苦时的喜乐，圣经是旅行时的向导，圣经是软弱时的能力，圣经是征战时的武器，圣经是行路时的依靠，圣经是真理的大宝库，圣经是使人归正的书，圣经是认识主的凭据，圣经是诸般智慧的泉源，圣经是真智慧的训诲，圣经是诸般知识的泉源，圣经是引导人得生命，圣经 是为耶稣作见证。圣经是独一无二的书。圣经是生命中的灵粮。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。圣经是信仰主的基础。圣经是教导人行正路。圣经是救人灵魂的道。圣经是活泼长存的道。圣经是我脚前的明灯。圣经是我路上的真光。圣经是行善事的动力。圣经是照良心的明镜。圣经是通天国的指南。圣经是进入天国的锁匙。圣经可以使愚昧人通达。圣经使我分辨是我。圣经使我晓得真理。圣经帮助我顺服上帝。圣经使我过圣洁的生活。圣经使我的道路亨通。成功的时候，读经使人谦卑；失败的时候，读经使人振作；喜乐的时候，读经使人感恩；痛苦的时候，读经给人安慰；忧伤的时候，读经使人喜乐；困境的时候，读经给人盼望；患难的时候，读经给人平安；逆境的时候，读经给人力量；苦难的时候，读经给人信心；艰难的时候，读经使人顺服；愚钝的时候，读经给我智慧；暴躁的时候，读经给我忍耐；顺境的时候，读经使我谨慎；灾难的时候，读经使我信靠；无助的时候，读经给我帮助；无靠的时候，读经给我勇敢；自卑的时候，读经给我勇气；软弱的时候，读经使我刚强；迷茫的时候，读经给我方向；偏离的时候，读经使我归正；患病的时候，读经给我倚靠；任何时候，读经给我恩典。
通讯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人蒙上帝那些恩，作者钱志群。感恩节的意义不在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火鸡，感恩节的意义是要感谢人，更加要感谢上帝。感谢印第安人教在欧洲来的新移民种庄稼，更加要感谢上帝藉着人的帮助，藉着庄稼的生长丰收，使到初来北美的新移民在新大陆可以生存下来。什么是恩？从父母爱我们的方式和精神上就可以体会得到。虽然事过多年，我仍然都记得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个新闻报道，讲到伟大的妈妈用身体保护着三个月大的小孩。抢救人员发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被冧下来的屋砸死了，但是死亡姿势却非常感人，就是她双膝跪地，身子前倾，双手撑在地那里支撑着身体，呈俯伏姿势，被压到变形的身体成为人和大自然抗争的雕像，更是无碍的雕塑。救援人员在她的身子底下发现她的 BB 还有生命的气息， 于是小心翼翼地清理开他身上的废墟，从他的身下抱出三四个月大的 BB。 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着，他毫发微伤，抱出来的时候呢还在那里很安静地睡着了。医生和个 BB 做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包裹住他的皮那里有一部手机，个屏幕那里有一条是妈妈留给 BB 的短信，就是说，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还活着，一定要记住我爱你。手机在人们中间传递着，每一个在场的看到这个短信的人都落泪。母爱的本能中就有无私之恩，生产、养育、保护、拯救，母亲和母爱奇妙的源头在哪里呢？在上帝的爱里。每当我们说人是上帝所做的时候，不信上帝的人就会嗤之于鼻，说我明明是我爸爸妈妈所生的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夫妻恩爱一场，如果没有男女受孕的规律，何来生育呢？上帝做完天地万有之后，做出男人亚当，他在创造过程中一直都对被造物赞好，唯独做出男人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。于是上帝等亚当沉睡，取其肋骨一根，再做出女人夏娃。上帝将做好的女人领到男人面前，如婚礼上父亲将个女儿领到未来夫婿面前一样。亚当苏醒了，一擘开眼就认出夏娃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个是上帝所有的创作之功中最完美的杰作。上帝完成了一切创造的功之后，用权能的命令，即是各样的规矩，托住了他创造的万有。星辰运转，季节轮换，花开花落，水流低处，一切有序，人类怎样可以延续呢？上帝就将婚姻放在生育的规律，有基因控制，代代遗传，而且胎儿在母腹中受孕、发育和成长的全过程都是奇妙到令人惊叹。诗歌这样称颂上帝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腹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而且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所以圣经晓谕人类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。圣经记载了很多是上帝听了不孕者的祷告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落母。最奇妙的是，无所不能的上帝还可以改变自己设立的规律，甚至因着拯救在罪性中代代死亡的人类，他居然撇开了夫妻生活，特别使到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位童女所生的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主耶稣。人的出生与否，生在哪一个国家，是男是女，何等智商，何等基因，都不是由夫妻话事，更加不是被生者的愿望。因为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人不应该忘记祖先，忘祖就是大不孝。但是人在修家谱 祭祖先的时候，只会纪念近祖，不理远祖，更加不念及第一代的次祖。无论如何，人都不是孙悟空，不是在个石头那里爆出来的。圣经中更不厌其烦地列出家谱，一直推到人类的第一人亚当。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离开天上的父上帝，虽然我们在血缘上不一定是孤儿，但是在灵里却是精神方圆上的孤儿，不可能在世俗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。人吃饭为什么要借饭呢？我未信上帝之前，对于基督徒饭前的祈祷和感谢上帝的样子很困惑，明明是自己给钱买的，在厨房里花时间煮出来的，或者是人家送来的，为什么要感谢看不到的上帝呢？原来这庄稼呢，不是只是我们辛勤地耕作就可以有的，上帝赐下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规律，否则种瓜没办法掌控地生那些刺啦，或者得到有毒的菜蔬怎么办呢？这种子种下去之后，所需要的土壤中的化学成分啦、阳光啦和雨水呢，都是在上帝而来的。上帝是叫万物生活的上帝，上帝不单止可以使万物生长，且为人类预备了可以品尝食物的丰富味觉，更加让我们有体力和能力去耕作赚来这些食物。一句话，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个都是上帝的恩赐。除了食物，上帝抚养我们的方式独特又无限，如果没有阳光，我们的生活不可想象。没有阳光的紫外线杀菌，世界上的细菌呢就会泛滥成灾。人类就算生活了下来，也都失去了生活的情趣，因为那些五彩缤纷的花不会存在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也都会消失，人的美丽也都没人可以看得见。或者你从来都没想过阳光会消失这件事，甚至认为提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个脑出了问题。因为我们日日都活在上帝免费的恩典中，已经司空见惯到不用去想了。光是不是人造的？当然不是，光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做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做众星。除了阳光，还有氧气、雨水，好多好多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一切人类所需要的生存的必需品，完全都是在上帝得来的。衣食住行的物资，好像车、房，哪一个产品最初的原料不是在上帝而来啊？珍珠玛瑙、黄金白银、煤矿石油，哪一个是人造的？都是人发现和利用的嘛。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上帝有没有欠我们的？丝毫不欠，永远都是我们欠他的。他之所以如此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上帝如果不托住宇宙万物，一切就会杂乱无序，人一刻都没办法生存。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。上帝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如果种一粒豆生出一个毒果，养一只鸡但会变成一个毒蛇，没规律，人一日都生活不到下去。 虽然人类犯了罪，地和万物都受了诅咒，但是上帝仍在天上坐着为王。如果总是地震、洪水和海啸，那我们人类将往何处可逃？地上有上帝的护佑，天上也都如此。地球在自转的时候又在这里围住太阳转，地球又有一个月亮围住转，天上无数个星球，没有一个是静止不运动的，却不乱不撞。如果不是那些陨石日日都这么乱飞乱撞，那我们还怎样可以过下去？如果我们在快速旋转的地球上没有这个万有引力吸住，我们不是都好像太空人一样乱咁飘乱咁飞？除了人外部的生存环境不可以乱套，人身体内部的复杂系统也都不可以乱，一乱就会病。上帝为了保护我们，为我们做了身体的免疫系统，用来阻挡和排斥的方法来防止大量的细菌入侵，包括口水都可以消毒。人体除了神奇的免疫系统之外，还有一个很惊人的治愈能力，例如皮肤割伤或者外科手术之后伤口会愈合，运动之后肌肉有某种程度的微量撕裂，但是休息了之后又会自动修补复原和更新。骨络折断之后立即会有新的骨细胞在骨折处修补和重塑，几个月之后骨络又几乎完全地恢复原状。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可以自我保护，好像耳膜、眼睫毛、鼻毛等。上帝还说我们创造了黑夜，好让人的每一个内脏器官都可以轮流地调节休整。虽然上帝无微不至地供应我们保护我们，但是人人都有两大难题没办法自救，就是罪和死。哪一代人、哪一个肤色的人、哪一个民族的人、哪一个地位的人是没有骄傲、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仇恨等这些罪性，是跟上帝圣洁的本性格格不入的？哪一个人永远不死？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。人再怎努力，再有几大的能耐，有几多的权力财富都好，都没办法解决死和罪这个两大的难题。所以那个创造我们又爱我们的上帝，就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等圣洁无瑕的耶稣为了赎我们的罪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又在死路复活，叫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这个就是爱了。当然永生这份礼物好像阳光雨露之内的供养身体的礼物不同，不是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所配得的。无论我们在上帝面前认不认罪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都叫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都给不义的人。我们只有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才可以罪得赦免，成为圣洁上帝的儿女，获得永生，与上帝永远地同在。上帝的以上四恩，不理我们认不认识他、悔不悔改、感不感恩，都赐给所有的人，是为我们所有的人预备的。只不过不信上帝的人呢，只是得前面的三恩，最最重要的救恩呢就旁落在一边。 我们经常都说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每当我们见到忘恩负义的人和事，心中就会觉得油然生气、生恨，然而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忘恩负义的人。哪怕我们待人几咁好，如果不感谢上帝，我们还敢自夸是感恩的人吗？如果不感谢上帝，偏偏失去的就是永生的救恩。所以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特别在感恩节给朋友亲人送礼物的时候，更加不可以忘记向上帝献上感谢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上帝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如果愿意，请作以下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着祂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你若做了以上祷告，或想更多认识信仰，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，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作者张坤。有一日早上，我去参加个朋友个丈夫的葬礼。个葬礼呢在墓地那里举行，有牧师分享信息，家人和朋友追思逝者生前的有趣故事，还有献唱诗歌和感恩祷告。整个过程祥和安宁，虽然朋友呢对她的丈夫有深深的怀念和不舍，但是她的含泪中仍然充满希望地说，世间都是短暂的，我们不久就会见面了，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，我感谢上帝。她这一番说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和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另一幅景象，我在国内曾经参加过我另一个朋友的妈妈的葬礼，无论是在追思的礼堂还是在火葬场，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伤痛和绝望。我的朋友喊到呼天喊地，撕心裂肺地说，我再都见不到我的妈妈了。我婆婆去世的时候情形亦都类似，婆婆的棺木呢由仔女抬住，沿住整个村咁样行，吹啲打嗰啲乐队呢就加强咗悲伤嘅气氛。妈妈扶住个棺木一边行一边好大声咁喊，其他几个舅父同埋姨仔亦都系边喊 边嗌，一不成声，成条村都笼罩住悲伤同埋阴郁。等翻到灵堂嘅时候，妈妈个成块面都喊到肿晒，接住又系繁琐嘅灵前祭奠、烧纸仪式、棺木下葬、追思发言、请客食饭等等。整个过程落嚟，我幼小嘅心灵充满咗恐惧不安、疲惫不堪。我就系觉得死亡太可怕，亲人一旦离去，无论用咩方式嚟祭奠，都永远冇办法再相见啦。墓地嘅音乐缓缓咁响起，我个思绪翻到现实，大家一齐唱《万福姻缘》同埋《奇异恩典》，全能真神，万福姻缘，求使我心常赞美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靠住恩典安全不怕，更引导我归家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我想咁美妙的歌声一定可以直达天堂。那个逝去的人已经在天上观望，活着的人呢就满心盼望，这个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啊。人若不认识主耶稣，只是活在人死如灯灭的绝望里，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大能，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不再担心见不到自己已经信主的亲人。教会曾经有一位姊妹的婆婆去世之后，她久久不能释怀，觉得亏欠了婆婆。但是有一天，婆婆在梦中对她说，你不要伤心，天堂好得无比，路都是金铺成的。从此她就得了安慰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生离死别的关头得到上帝的安慰，因为上帝亲自对世人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上帝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超级奴隶主，作者白衣。美国左派为了清算斗争200年前的奴隶主，毁坏了很多名人雕像，连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的雕像也都遭到池鱼之殃。遗憾的是，古往今来最大的奴隶主至今仍然安然无恙，没被人们察觉和斗争，故此呢仍然可以继续玩弄手段，迷惑和奴役众生。有乜可能唔俾人察觉噶？因为佢有隐身术咯。呢个奴隶主唔系一个人，主耶稣看见佢嘅恶行，并且警戒我哋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罪系最大嘅奴隶主，佢奴役人嘅伎俩呢？多到叫人眼花缭乱，使人不知道已经被上了枷锁，还以为是被投其所好，只是染上了黄赌毒瘾。其实罪的枷锁何止于人啊？有些我们美若其名的习惯、性格，例如讲大话啦、邪荡啦、恶毒啦， 有些我们称之为不同观点和生活方式，例如目中无神，以为世间的是非善恶标准可以由自己来定夺，因此就会安心犯罪，颠倒是非，被罪恶捆到服服帖帖，成为罪奴。我们千祈不要误信罪恶的谎言，以为基督降世是要捆绑我们，恰恰相反，耶稣基督的降世为要释放我们，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魔爪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，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，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，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。